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小张。
我是芝芝。
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芝芝两个普通人主持。
你现在就是念这个播客开首语就要对着手机来念了是吗？
对，就是我们刚刚，这是我们第二次录音，刚刚其实第一次录的时候我又把那个开头语忘了，然后芝芝磕磕巴巴的给我接上了。最近总是反应不过来，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我最近的一个感觉就是年纪变得很大嘛。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推到年纪身上好吧，你从一直记忆力就差，
就你就不能让我有一点客观理由可找。我记忆力确实差，然后反应也变慢了，就
然后还喜欢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就全部都怪芝芝。我跟你们说，
小张现在他就是他得了一种病嘛，
你才得了一种病嘞，
他有很多种
病，
其中一种病叫飞蚊症，然后他妈妈就骂他说你看看。平时你自己不保护眼睛现在变成这样了。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眼睛类的，怎么算不算疾病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它反正是一种，医生说是一种自然的退行现象，就一般可能40岁之后才会出现，但可能当代年轻人玩手机玩比较多，然后有了一些生活习惯比较好不好的室友，然后就跟室友学习，也会造成这种疾病，就是飞蚊症啊。飞就是飞翔的飞，然后蚊子是那个蚊子的蚊子嘛，就飞蚊症就是学名，就是你的玻璃体液化了。你的玻璃体里面有很多胶质，我确实不是那个医学，我也没有查，就是有医学生朋友也可以纠正我。总之是玻璃体呢，它就像一个玻璃体嘛，它就像一个玻璃球，然后你里面那个东西它液化了之后，它就会在你的视网膜前面出现很多很多像小蝌蚪又很像透明的那个小烟丝，然后小灰尘一样，就浮在我的视野前面，然后我以前可能只有一丢丢一丁点，就更早以前是没有的。我的飞蚊症是不是天生的，是后来长出来的。
是几岁开始有的呢？
我也不记得，可能就跟你
一起住，一直在认识我之前吧，
跟你住之后，然后就最近就变得特别严重，就严重到说我每天我在跟你讲话的当下，我的眼睛就是有无数个小飞蚊。
无数个吗？
就很多个很多个，就是它一直就是在动来动去，而且你的眼球不能追随它，你只要追随它，它会跟着你的眼球跑。就它就会，
它就一直在你的视网膜前面，我到哪它到哪。
对对对，就你到哪他还挺浪漫的啊，我到哪他到哪，以后我再也不会孤独了，我再孤独就是我一个人身陷险境，也有我的飞蚊陪着我，我永远有我的好朋友。对，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严重了，然后就这个东西它挺烦的。我后来去看医生嘛，就确认一下说眼底没有疾病，然后医生给我的眼睛拍了 X 光什么的，然后他说把我赶出来了，然后他就说就北京那个
北京飞蚊症太多了。你这
没有，他就说走吧走吧，不用治，走走走。然后我就说那这怎么导致的呢？他说你玩手机玩，或者是自然老化的，就很多可能性，但它不是一个病，你又不用治，治也治不好，就给我轰出来了，就反正就是这么说。
那他也说有愈合的可能吗？因为在医生眼里这好像是个小病的感觉。
不可逆，
但医生却不在乎。
他不在乎，就
为什么？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点，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这是我们对医学的一个误区，或者是你要拔高一点，就是对人生的一个误区。你好像觉得很多东西都应该有解法，但很多东西它就是没有解法的。你知道我也去问医生嘛，包括我也去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他们给的解法就是你适应它。
这个医生是个心理医生吧？这不是闲者时间主播？你适应它，
适应你的苦，
接受它，让你痛苦流淌的，
对，流淌过你的身体，
流淌过你的身体，
让飞蚊流淌过我的眼睛。对，他真的就这么说的。他说你适应它，然后当然他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他的科学依据在于说你的大脑神经确实会适应它。就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习惯，但后来你可能逐渐就习惯了。当然前提是你不恶化啊。就如果你恶化到说，比如说你的眼睛前面有一块完全黑掉了，那你可能就是还是需要去治疗，
还没完全黑掉，
就是它有可能恶化呀。它是一个不可逆且只有可能恶化的病。
那适应它的意思就是，就好像我电脑上有一块污渍，我很难受，但是我长年累月的看它，我其实就能忽视这个污渍，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是正常的，
对，
是吗？
对，就是你的大脑神经就会，你慢慢就会，因为人的大脑的结构功能是很厉害的，就你慢慢可能就会习惯说，哎，污渍遮住了屏幕后面的那个字儿，
你
本来看不
看得见，
对，你后来看得见了，因为你可能你的大脑自动把那个
过滤
前会都补起来了。
我知道，就像看一个人的脸，你看你忽视他脸上的痣一样。
对对对对，就你一开始觉得他丑，你后来也
看习惯了。现在多么悲伤的人生的隐喻。
我也很烦，就我也会在看着看着书或者看着看着电脑的时候，因为有飞蛾，它特别明显的时候，就是当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或者是你面前是白色的时候，嗯、会特别明显，因为那个飞蛾，你白底嘛，你就是笨蛋也知道嘛，就是你那个飞蛾就会变得更明显，它是黑的嘛，
嗯、
或者说它透明的嘛，就我也会突然一下就会很烦，就是很炸裂，就我靠，我接下来。这也不知道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年的这个人生里面，就永远都要，只要我活一天，我每天睁开眼睛，我就要看到这个飞蚊，然后我就要跟他作伴，而他不可逆，他只有可能变坏，我还
好朋友，
我拼尽全力也只能让他不变坏，对，然后想到这个觉得有点难受，然后我就去微博上搜飞蚊症，就发现很多人在那儿哭诉，因为飞蚊症而得了抑郁症，嗯
啊，
对，很多人，至少我在微博上搜出来的，可能有幸存者偏差，可能也有很多人是适应的好的，他不会发微博了，他就在微博上说啊，我因为飞蚊症每天我都很痛苦很焦虑，因为我一睁开眼睛，我的眼睛前就全都是模糊的，或者是有很多小虫子，我真的不能适应这个现状，然后我就得抑郁症，然后还有很多人在哭诉，要求国家管一管，就真的
什么都要国家管一管，
好多人就是你可以去搜一下，就是他就。就是说就是是我们飞蚊症患者站得不够高，我们的声音不够响吗？为什么国家还没有照顾到我们？就是我想说，就有的事可能也不是国家可以帮你处理的，因为人眼是一个特别精密的器官，可能我瞎说啊，我不知道，我揣度是不是医学还没有进展到说能够那么好的治疗眼底的疾病或者是玻璃体的疾病，就所以它目前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治不可逆的一个状态。
然后小张最近还是很甜的，因为他得了飞蚊症之后，他就贼爱保护眼睛嘛，就每天都要吃那个叶黄素。然后呢，然后他因为两盒叶黄素买起来比较便宜，比较便宜，他就说智智你也要吃，然后买了两盒，然后
骗智智跟我 A 钱。
然后他每次自己吃叶黄素的时候，都会到我房间来，从那个药罐子里拿出一颗那个叶黄素给我吃，因为他觉得我永远不会记得，自己主动要去吃药。
就我觉得他可能他自己要吃的话，他所有东西都买回来就过期了，所以就会给他喂一下。
小张就是我的人形喂药机。
对的，对的。自从有飞蚊症之后，然后我妈就说我嘛，妈妈就会说，就是为什么就你玩手机玩的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都智智害的，
他都是我，都因为我。
因为智者是一个他很神奇的，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每天都坐在床上写剧本，他除了上厕所离开床，他吃饭，
我就是长在床上的一种植物叫床身植物，
真的。
然后呢我就躺在床上玩电脑，然后我困的时候我头一歪我就可以
睡
着
了，就他就躺在床上挣钱，然后躺在床上花钱，然后他就永远就是在床上，而且这个人就智者的生活比较糙嘛，就他不会去很精细的照顾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可能就大家在丁香医生上看的所有不让你干的那些生活恶习，智智全都有，比如说躺着玩手机啊，或者是在黑暗中玩手机啊，或者是一次玩两个手机啊，
躺着玩手机吹牛。
但我就看到智智这样子吧，我觉得智智都可以这样子，我应该也可以这样子，没有，但没道理。
但你没有想到命运给了我礼物，
对，命运给了你礼物。然后就智智就一直就这样好好的活着，他也没什么问题，他也就这样待着，然后他也不卸妆，他也不卸美瞳，
生活习惯极不健康，
生活极不健康，去健健康康。然后我就得飞蚊症，然后我就反应变慢，我就越来越胖，我就脂肪肝，各种问题
就全来了。
就大家不要按照你身边那个身体最好的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因为咱们可能天生这个基因配置也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这个就好像在大学的时候，你跟别人一起玩，后来大学毕业了，你找不到工作，发现人家爸爸给他安排进厂了。
对，智智可能就是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好身体吧。但是智智最近也变了，就我今天白天跟他出去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穿了袜子，
他今天我自己都看着自己的脚，我都吓一跳。
他真的很神奇，就大家可能也有印象说他之前只穿拖鞋的嘛，然后他现在还秋天呢，都没有到冬天，就这以前是下雪他都不穿袜子然后穿拖鞋出门的人，
很快乐很爽，你听着是不是就是一个酷酷女孩。
对，然后他今就是脏脏女孩，然后他今年就是这才几月份，十月份他就开始穿了一双正儿八经的袜子，还是长袜子，
吓一跳。
他还穿了一双正儿八经的运动鞋，还
不是拖鞋，
不是拖鞋，为什么？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我最近我跟你说，就齐了。
你是不是身体也变不好了？
我觉得有这可能，就是我最近不仅是我出门，我记得穿保暖袜，然后我还记得穿正规的鞋子，有底的，有底的，
那个叫有跟，所有的鞋都有底，有跟有跟
穿上有底的人心里就有底了。
你是想这个是谐音梗是
不是？哦，对，我现在不但每天穿袜子，穿有跟的鞋子，而且我前天晚上感冒的时候，我记得冲感冒药给自己喝。
你冲了感冒药？你电脑外卖是吧？
没有，现在哪敢订外卖，就是家里有的，就是在蛋蛋家那里。对，因为我从前是一个，如果我有小身体感冒，我等自己身体自愈的人，我从来不会想起来吃药。
哦，这个也是我从智智身上学到，却学得非常糟糕，造成极严重后果。就智智是一个感冒的时候不吃感冒药的，就之前就他每次就是已经，我觉得他已经病得七荤八素了，然后要给我可能早就打吊针了，然后他就不治，他也不管，
我就留着，我就小张，
他就让自己难受着。
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的身体。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队伍，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有那个免疫细胞可以跟你的那个细菌去做斗争。
对，
你要
是的，
你只要不吃药，你的斗争的这个能力才会越来越强。
是的，
才会
你吃药就依赖药。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自那以后我生病我
也
不
吃药。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也配不吃药？
我也不吃药，然后我就发烧，我就支气管感染
越来越严重，就进医院。
真的真的，我那天就没吃药，然后我就得了慢性支气管炎。
哎呀，
然后医生就说，
我好的不学你学坏的。
他就说你这感冒拖了多长时间没治才得了支气管炎？我说两个礼拜。他说两个礼拜为什么不来？我说我室友两个礼拜他就好了。我两个礼拜我就咳得昏天黑地的啊，然后我就得了支气管炎，然后他就说幸亏你来了，你要再拖一个礼拜你可能就要永远哮喘了
啊。哎宝，
鳄鱼的眼泪。
哎，
对，
嗯，对。
那你为什么你是最近也遭遇了什么东西，所以你开始照顾自己吗？
是的，是的，是的，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在我被北京弹窗了20多天之后发生的。
啊，为啥北京弹窗会让你穿袜子？你先说说你咋弹的吧。你是就国庆是吧？我们两个一起被弹，你是说那个时候。
反正国庆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大学室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要结婚，我觉得这种情况我肯定要参加他的婚礼的，就
因为你要去当伴娘，就你还是有职责在身。
对，是的，我不能让我大学时的约定落空，反正我就去了。去的时候高铁就一直被取消，然后回来的时候航班也被取消，然后就收到了一个弹窗，然后我就每天就是给北京12345打电话嘛，没用嘛，填表也没用嘛。然后我就是从兰州辗转到上海，然后我可以说是做完伴娘，我就直接跟着新郎新娘一起去度蜜月了，作为他们的蜜月挂件。
你高兴吗？其实挺
高
兴，
我
高
兴，我最高兴这种事儿了。然后我就去了上海，在上海的时候，上海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反正也回不来。然后我就回我老家，我老家倒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能是人流比较少。然后我就待在我家，好好洗白了一下。回来的时候大概已经20多号了，20号吧。然后就是我看到弹窗消掉的那一刻，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自由，就是那种出狱的人的自由。然后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好好生活，然后好好穿袜子，感冒就要喝药，记得给自己买一双慢跑鞋，没事出去锻炼身体，养成锻炼身体珍爱生活的好习惯。
你这个心理路径是什么？
就是你被限制住之后，有一天你突然你出狱的人得到了自由，你当然就会更加珍惜生活。你也经历了弹窗生活嘛，对吧？因为小张的弹窗解的比我稍早了一步，所以他就比我提前几天回北京，然后每天都在那个咱们的家族群里，就是我跟他的家族群里哭爹喊娘让我回去。
对，特难受，特难受。我虽然从时间上来说比你早了啊，但我过程比你曲折，就我经历了好几次特别曲折的，就你在高铁站然后突然被弹，或者是你在机场突然被弹，我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整个人可能感受到的那个憋屈感是突如其来的那种中断和强迫你的离开，改计划，改签退票，就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经历的会比较多，所以挺难受的。我没有因为弹窗而学会给自己穿袜子，我因为弹窗难受了好一阵子。
嗯，我明白。我觉得弹窗带给我的难受也是一样的，每天睡醒起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还躺在床上闭着眼的，我就想今天弹窗消了吗？
对对，
就是我总是在惦记这个事儿，这种感受并不好。
对，每天就跟高考查分一样，就每天打开那个健康宝。这你能把那个灯关一下吗？ 我们飞蚊症吧，对这个白光就是有点敏感，
以后咱们家就
全用暖光
黄光。
对，然后因为我不是参加婚礼，我是跟就是跟我妈出去旅游，然后我们去了潮汕，对，所以玩的过程还是很开心的。南澳岛不错的，它相对冷门吧，我觉得它其实相对三亚啊，相对很多地方都要更冷门一点，但是它的风景非常好，它有很多好看的灯塔，
特别好看。你发给我的时候，这谁还想去工作呀？我心里就唱着一首歌叫要不你把我开了吧。这
什么，
就有一首网络歌曲，好像叫要不你把我删了吧，大概就是一个舔狗之歌。然后反正我忘了怎么唱了，但那个旋律就一直在我这里，因为弹窗回不来，我就被迫在外面，反而是跟我的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我已经20天没去上班了，老板要不你把我开了吧。
就在我给你发那个灯塔的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说，哎，那咱们就一起在南澳岛过冬吧，秋冬那么冷，谁还上班呀？
真的。然后他
又不敢不上班，所以
攒点钱我们再去住。我在那儿看了房租，他那房租只要1-2千，挺好的。然后我是怎么被弹了呢？我好好的就是在先是去潮州，然后去汕头，最后在南澳，然后再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马上就要去机场，然后我弹了，然后我整个人都傻了，就你以为没事儿，就之前都好好的，他就在你飞机前弹。然后我跟我妈一块儿嘛，所以我本来打算说直接回北京的，然后我就在机场想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说回长沙嘛，去长沙中转一下。然后在长沙待了两天完了之后呢，也是哪都不敢去嘛，你因为上在长沙也要扫码什么的，好不容易在长沙一直跟那个社区打电话，然后好不容易北京的解了，我们又立刻买了回北京的那个票，结果就在从长沙去北京我们买的高铁票，在长沙的高铁站
又弹了，
我长沙的健康码弹了，长沙的健康码要变黄了。然后而且这个时候比较无奈的是我男朋友跟我一起嘛，他的健康码全程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气死了。
就是我觉得就我不知道是我太教条主义还是对规则有过高的期待嘛，就像我们其实之前在房东那一期的时候跟大家聊过的，就你觉得好像一切，至少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有一个规则，然后只要你按规则做了，或者是如果规则偶尔给了你误判，你也是可以去申诉，总之这个链路是通的，但长大之后可能你会发现它就是不太成立。就比如说如果你和另一个人所有的行程都一模一样，然而他一点事儿都没有，然后你老黄，你在这儿黄在那儿谈，但你们真的所有行程都一样，就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然后你去申诉嘛，就打各种电话，那个过程也很纠结嘛，当然首先你打不通，然后其次你终于费劲巴拉打通了之后，那边就是一句话，就是你要再3天2检才可以解，但是我明明之前已经每天都做了，就它就是一个误谈，它就是一个误谈，我按照规则的所有流程都做了，然后我也去申报，但你就是没办法，没有人可以给你解开这个东西，你就是不能走。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那个场景吧，就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回北京嘛，然后他因为他没事儿，马上最后离发车只有30分了，我就很迷茫，我就坐在那个车站门口，然后整个人也很崩溃，因为太未知了。我倒不是害怕说这个解不了，但我很怕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又谈了。那你要长沙谈完，北京谈，北京谈完，
在这搞罗兔子蹲，兔子蹲，兔子蹲完。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好不容易回北京之后嘛，你看我每天都在群里艾特你说你赶紧回来，因为我特别想见到你。就我会发现说可能这种莫名的限制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你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给我带来的改变就是我更想跟真实的人说话。
我也是啊，我回来的时候看每天就抓着你亲亲抱抱，然后就被小张无情推开，然后
我
继续，因为小张有肌肤恐惧嘛，然后
呢
而我肌肤饥渴，尤其是我就经历了很多这种事之后，我就贼想跟别人亲近，特别是跟喜欢，我想天天跟喜欢人在一起，然后我看到小张我就抱他，我就亲他，还挣扎推开，我继续
对
强制爱，
对，
好，你继续。
真的，就然后那天就是，离发车只有30分了，然后我就说你走吧，我男朋友说我再陪你5分钟。
啊，他怎么不取消车票啊？
他要上班呢。
好吧。
然后他不像我们自由职业，他就说，我说你走吧，我说我再陪你，你走吧。然后最后就把他赶走了嘛，因为我就你不可能让他去那个什么嘛，然后我们就在 高铁站就拥抱，然后跟他拥抱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天气又变冷了，带的衣服也不多，带的是夏装，然后天气又是一个很冷的天气，就很萧瑟，就很萧瑟，就好像是一个战乱时期的最后的伴侣。
我觉得倾城之恋是那种东西，就是香港要沦陷了，然后一对恋人在废墟下紧紧相拥，就是祈求上天放过一对恋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但是你走吧，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然后他就走了。哎，总之就整个过程，包括我后来就好不容易又在经过了很多次核酸之后，我终于回北京了嘛。然后回了北京之后，在我每天都核酸，然后种种努力，然后签了承诺书，社区也完全知道，也报备了，循环他又谈了，然后我就躺平了。
哎，是的。
然后那天我记得，就我最后真正又在 argue 一番解除弹窗之后，我就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咖啡嘛，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上了一个什么拿铁，什么厚乳拿铁，什么什么忘记那名字的纯拿铁，生纯拿铁。然后我就跟那个店员唠了好久的嗑，我就拉着他说，你这拿铁怎么做的呀？这个是芝士吗？
你特别想跟人说话。
我特别想跟人说话，就我以前都是很社恐的，但是因为数次弹窗把我这个社恐变成了一个极其渴望人类温暖的人，我可能得花很多很多时间才能够让自己重新获得那种安全感吧。
但是我的经历也一直是笼罩在这个核酸里的，就是我觉得兰州的那个婚礼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去的人也很少，因为所有外地去兰州参加婚宴的亲友真的都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就是
铁兄弟，
就铁兄弟，就去的人真的都是铁兄弟，就是因为他们还是有挺多亲戚，但到场的可能只有七八桌，就很少。我的好朋友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有亲姐姐和亲弟弟，但他亲姐姐亲弟弟一个都没能去参加婚礼。然后是他爸爸妈妈来北京，从北京坐高铁去兰州，是我要陪着爸妈妈去兰州的，就是我一路跟着爸妈一起坐了高铁，我们就在前后的车厢去兰州去参加婚礼。
你真好啊，我想想觉得还挺可爱的。
哎呀我这
因为你很会照顾朋友的爸妈，
他们妈妈都可喜欢我了，对我就相见恨晚，
这个真的很会照顾别人的。比如说我的爸妈，我爸妈当时来北京的时候，然后我爸妈跟我说，智智今天又给我们打的专车，
高兴得很。
因为智智，比如说我们要约个地方吃海底捞，然后我从公司过去，他们从家过去，然后就是给他们打专车，然后每次都是极好的，就是车上还有水喝，
车上还有水。
对，
我跟你说，当时整个车厢就是其他车厢他们都不知道在高铁上可以点外卖嘛，然后呢，只有我，
然后你就给咱爸妈点了，
就给咱爸妈点外卖，整个车厢就咱们三个人吃着香喷喷的外卖，其他人就馋，就是那种优越感，
对，
那种感觉
主要就是有面子。
对，然后呢我就跟新娘爸妈去那个婚礼嘛，然后到叫婚礼那天一到兰州，我就开始订回北京的机票，然后航班被取消了一趟，然后我又订了一趟回北京的。然后在那个结婚当天那个早上，就是因为我作为伴娘要堵门嘛，是吧，然后我就一直很紧张，我睡不着觉，我就想着堵门的时候，我就一直记着这个环节，我觉得不能给我们家新娘丢脸，我就记着堵门的时候我要说哪些话，然后做哪些惩罚规则是什么，我都要在心里过几遍。
堵门真的很紧张，
对，我很怕自己出错。然后呢我五点钟就我不到五点我就醒了，然后我醒来第一件事我打开手机发现一条航班取消通知，就是但是我也没告诉新娘，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能让她担心嘛。然后我就没说这事儿，我就去跟新娘一起梳妆了。然后我就看到新娘的爸爸一直很紧张，他就一直在一个房间里不出来，然后他神情一直很严肃。然后
担心女儿出嫁吗？
对，我也以为这么想，我就说可能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叔叔心里不舒服，怎么怎么样。他一直看我，这个叔叔一直看我，然后他还问我你有没有一次性手套，然后我想一次性手套，我说没有，为什么你要一次性手套，然后叔叔说没什么，你们去玩吧，你年轻人去玩堵门游戏吧。然后他整个堵门还原他都属于那种站在角落不跟别人说话的状态，就他比较奇怪。然后就还是就婚礼照常进行啊，然后整个就是司仪啊讲话这些都很比较完满的感人的完成了，然后就坐下来吃饭。刚坐下来收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说
你吗？
对，我收到的。他说我们调查发现，我就好害怕，我听到调查发现这几个字就很害怕。他跟我说我二号乘坐的一个高铁啊，有跟别人有跟一个什么确诊患者有时空交集。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时空交集是什么。
时空交集是指你们两个的电话号码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 比如说你在
我感觉听起来就跟这个人好像同时出现在这个高铁站了，
嗯，应该是，对对对，
嗯，他就说，所以呢你八天内不能回北京，就是你在其他地方如果三天两检没什么问题，或者其他地方什么政策我是不管的，反正你就不能回北京，北京的政策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懵逼了，我就害怕，然后我就因为叔叔阿姨跟我在高铁的一个车厢，我们是一起的，我就赶紧找到叔叔阿姨，我说我接到这个电话了，就当时我就很害怕，然后叔叔说我早上就接到了。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一直很紧张的原因，他就一直就是想远离人群，其实就是长辈其实对这件事的恐惧是比我们大得多的，
他怕病毒本身，
他不是怕病毒本身，他特别特别怕别人骂他，就是说为什么你接到这个信息之后你没有好好待在房间里，如果你传染给别人怎么办，就是虽然我们经过了三天两检是完全没问题的，
明白，
但是长辈那一辈他的心理负担比我们重得多得多，
对对对，
他就接到那个电话他就一直很担心，然后他也有想我说要不然我就一直待在房间里就不出席了婚礼，但是就想这是女儿结婚呢，我她又不能，然后她就所以她跟我借一次性手套，是因为她觉得她要戴好口罩然后把身体全副武装起来，然后她就想说要不然就是到时候父母致辞她就不致辞了，就少说点话，就尽量把这个仪式走完，她就好好待在房间里再也不出来了，就是这样也不拖累别人，
但她不是已经三天两点都是阴性，
但是她就是，
还是害怕，
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就是觉得没什么事的时候，其实长辈对这件事的认知的严重程度比我们都得多得多，
主要是你要接一个电话，然后电话上的就是我们调查发现你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这个形式给人带来的心理压迫感，
他没经历过这个事，而且他收到的短信表格他也不是特别会填，他不太熟悉这些流程，所以他对陌生的恐惧会让他更害怕，但他也是因为女儿结婚他啥也没说，他只是想远离人群，
天哪，他那天心理负担一定特别大，
我心里想天哪，叔叔他最重要的他宝贝女儿结婚的时候他心里就很沉甸甸的想着这个事情，
但其实这种你想这种恐惧它真的是一个纯心理层面的恐惧，就我们不是说不害怕这个病毒或者怎么样，因为你已经三天两检了都是阴性，证明你就是清洁的，你就是身上没有感染的，但你其实就是精神上被一个电话吓到了，
整个让我的感觉就是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就是这个婚礼能办下来就是成功了，就完成就是成功了，所有人都很欣慰，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荒谬但是又很有意思，就所有人都变得只主动的只去过一种及格线上的生活。但是你整个结婚结下来，因为我八月份去洛淮婚礼嘛，然后你十月份去参加婚礼，你参加婚礼有什么感觉吗？这是你第一次当伴娘嘛？
我参加婚礼感受极其深刻，
极其深刻吗？
就整个就影响了我整个二十天的心情，就是我整天我就辗转反侧
啊，为啥？就是，你是被纯美爱情打动还是？
首先我因为这个国庆我有四个朋友结婚，我本来就没几个朋友，一下子送走四对新人，
快不吉利。一下子迎来四对新人，
一下迎来四对新人的美好生活。
哎，我觉得今年国庆倒不是让我产生了婚姻焦虑，是让我产生了一种幸福焦虑。因为我从前没有特别渴望过幸福这件事，而且我常常就想说，我朋友如果没有他这个这么好的男朋友，也许他会过上更好的人生。我总是这么想。我朋友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是一次性考上了研，又一次性过了司法考试，并且因为谈恋爱的时候是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所以带着男朋友一起考了研和一起过了司考，就是那种很能干很自律要求男朋友跟着一起学习的人。然后他的婚礼策划也都是他一手操办，就每一个流程，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视频，然后自己决定就是怎么开场，然后
好棒，
他就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生。他大学的时候跟我们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那种都市女白领式的人，就是每天我们就是什么穿着高跟鞋啊，穿梭在高楼大厦间啊，然后我相信他能做好。然后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男朋友，就是
为什么要用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男朋友，
对，这就是我们这些经常不谈恋爱的经常单身然后每天
看乔麦斯信
却经常看乔麦斯信的人的那种迷思，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幸福总是有代价，或者说
你更多的看到了它的代价。
因为我自己处在这个处境里，就是我没有男朋友的处境，然后我觉得我活挺好，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些有男朋友和有婚姻的人是不是折损了某些东西才获得那些，一定让渡了某个自己才获得了那些幸福，就是这是我们也可能是我们这些单身的人常有的那种迷思，因为我们常常觉得那我们的人生肯定是彼此羡慕的嘛，那有好就有不好嘛，我们就经常会这么想，你知道吗？然后可能是，但是这回就是如此巨大的幸福感把我砸晕了，以致我想这句话是不是来安慰我们这些单身的人的？
你发现只有你
幸福的人是否毫无代价？幸福的人是否过着他们的想要的生活并且幸福？
但是你说的这种，你刚刚说重大的幸福感把你砸晕嘛？
嗯，
你肯定不是仅仅指婚礼现场，
嗯、我
觉
得
是，
我觉
得
是
片刻感动，
是所有的亲密关系，
嗯、
是在我看到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家，他们已经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
嗯、
然后他们在里边生活，然后我看到他们两个就一起对着镜子刷牙，我看到女孩子上厕所，然后厕所里没纸，他说厕所没纸啦，然后呢那个男生就说我来解救你啦，然后呢他就拿着纸巾递过去，
天
对，因为我是住在他们新家里的嘛，我就看着他们的互动，他们已经在一起七年了。对，他们在一起七年了，可是就是仍然很甜蜜，然后他们还有一辆自己的小车，然后你知道吗，上海的车牌号要10万一张，就是他们我说哇，我说你们好幸运的摇到车牌，他们说这个车牌是10万一张买的，
嗯，
哇，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28岁的时候过上了有车有房有一个幸福的爱人的生活，就是那种世俗的幸福是非常有诱惑力的，然后正好就是叔叔阿姨也在，然后叔叔阿姨就是在那边做饭嘛，然后就做很多好吃的，然后饭后的时候他们一家四口再加上我这个挂件，然后他们就会在饭后一起聊40分钟的天，我看到了他们就是除了婚礼之外所有的那种幸福，再加上一些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幸福，比如有车有房之类的，我觉得天哪，原来这就是他们说的幸福的诱惑，原来这个诱惑真的这么大哎，因为我很羡慕这种幸福，尤其是我还有弹窗，尤其是还是一个萧瑟的秋冬，看到他们在一起很亲密，觉得他们两个有如此亲密的爱人应该很温暖吧，就是感觉两个人在一起能温暖的抵御过这个秋冬哎。
嗯，
金三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因为那个玄彬演的那个总裁嘛，他也不懂爱情，他说爱情就是荷尔蒙分泌啊，过了2年他就会消失啊，为什么你还要追求爱情呢，为什么你想结婚呢，这些都是没必要的事啊，然后金三顺就是说可能因为你有拥有的东西很多，所以你觉得没必要，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一个人要穿越太平洋太危险了，如果能找到一个人跟自己一起穿越太平洋，一起坐在小舟上，不但可以互相有安心感，还可以一起划桨，那就很幸福。我觉得是那种同舟共济的幸福感会深深的打动了我，甚至让我感到焦虑，会想说天哪，我没有遇到过这种幸福哎，我是因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诱惑才成为了一个
不得不跟小舟合租
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么多诱惑，
而你只能遇到小舟，
遇到小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你说吧，好吧，行吧，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幸福感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行动上的刺激吗？比如说你会觉得哦，我也很想试试一个稳定的关系，我也很想试试婚姻生活，那我可能就需要好好的去找找恋人，需要去好好的扩大一下社交圈，也没有是吧，你只是回来之后穿了袜子，
嗯，
就你这个羡慕是会马上过去的，还是说它真的会影响到你？
我觉得我只能说我更理解，我更理解这种幸福的诱惑力在哪，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过这种幸福的生活。因为你身处其中就是感到温暖，当然我自己并不是看不到那些束缚的东西，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每个月要还房贷，这是肯定要还的嘛，然后你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更不由自主的事，比如说我的朋友如果我经常想，我从前总是想说他没有男朋友，那么他就不一定也要这么早结婚，他也许会因为毕业的时候身边没有亲密的爱人，也没有很好的工作感到难过，但是他也许很快就会重振旗鼓，重新找工作，然后去找到那个他大学的时候最想做的 HR 的工作。我总是这么想，我总是觉得如果他没有这么无好的男朋友，他也许就更就是撇开诱惑去做他想做的事儿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你跟你前男友分手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沮丧，因为我也很难想象你会，
你何止是不沮丧，你还高兴，
我是很雀跃，
喜盈盈，形于色，喜笑颜开。
嗯，对，我看到幸福的时候，我是看到一些代价的，比如说我能知道他可能会就是做一些决定会更慎重，
嗯，
或者做一些决定会考虑更多，
嗯，
他可能确实没有我做决定更加随心所欲，只是在经历那些幸福时刻的时候，幸福的比重突然增大了，随心所欲变成了一个突然在某一些瞬间没有那么有诱惑力的选项。
明白，嗯，
是的，会有的。但我又后来我又想，我并不是我朋友这样的人，我并不是一个能干的人，我并不是一个会做婚礼策划的人，我并不是一个能带着自己的男朋友一起考公考研的人，我是那种考研的时候自己睡懒觉不愿意去学习，然后国庆节的时候看到别人出去玩，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为什么他们都出去玩，我也想出去玩，然后呢自习的时候我就不去学习，然后男朋友说你今天在自习室吗，我说我在呀，男朋友说哦我在你的座位面前呢，没看到你啊，就我是一个总是不靠谱的人，也不爱学习，然后也没有那些优良的品德，反正我就觉得
怎么忏悔上了
我觉得天哪，要做一个很好的妻子好难呐。
你怎么会这样，你朋友秒睡吗？
嗯，我这我的意思是我有很多作为人的特质我是喜欢的，但是如果我跟一个人组建家庭，我们就要对互相负责任，我们就要互相成为比较靠谱和比较互相扶持的人，那可能我就是没有那么有能力，我自己照顾自己我都已经很麻烦了，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能力去照顾或者鼓励另一个人，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是很难承受这种幸福呀，如果我也拥有我朋友这样的处境，我肯定是手忙脚乱自顾不暇昏头转向，老公早就撇下我去找别的女生了，也是有可能的。
嗯
嗯，我觉得我可能暂时还承受不了这种幸福呢。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呀，就是嗯，首先我其实不太喜欢代价这个词，但当然我们两个也会经常说到这个词，
嗯，
但你刚刚说你变得更理解，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嗯，
就它可能不是一个代价的东西，
嗯，
它只是一个比例的东西，
选择，
一个选择，
对，
对，就是你所有的选择都有它的比例，就你这一部分的比例是温情，
嗯，
那一部分的比例是责任，
嗯，对，
温情中可能也有自由的瞬间，就比如说那个男人不想上去然后在底下的车里抽烟，
嗯，
我不知道，
嗯，
那个算不算他自由的比例，
嗯，
只是说你自由的比例相对狭小一点，
是的，
但我觉得他让你看到另一种生活并且让你变成一个更理解的人，这件事情还蛮美妙的。
是的，是的，就是我不会再坚，我当然从前也没有坚守说啊，某一种生活状态就是绝对正确的，只是嗯，从前我总是会想着说，哼，他应该有更精彩的人生。现在我可能不会去帮他这么判断，或者帮他这么惋惜，因为这都是他的选择。如果他十年之后想我有别的人生，那也是可以的。我只是很明白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那种幸福的确也是真的，
真的很有诱惑力，
是真的是很有诱惑力的。
嗯，
我特别能明白了，嘿，然后我就会想说，其实你一直是一个比我更考虑婚姻的人，为什么你会比我更多的考虑到结婚这件事呢？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时间上的线性的考虑，
嗯，
就很多人考虑结婚会，就像你刚刚说下一步嘛，
嗯，
就好像是一个下一个目的，
嗯，
或者下一个那个章节，我们要在那个旅途上盖上一个叫做结婚证的小戳戳，
嗯，
我可能不是用时间的角度去想的，我只是觉得这个关系还有什么，比如说横向的可能性，
嗯，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恋人，但是婚姻好像是另一个东西。
嗯，
然后我曾经就像你之前有在播客里说过嘛，你说你对于你前任又要薅你前任唯一的前任，
对不起，
反复提及。
嗯，
对，就你刚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其实是很享受自己作为一个女朋友的感觉，
嗯，
你很享受你拥有一个男朋友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你为此感到非常新奇。
对，
然后那是一种类似于 cosplay 的快乐。
嗯，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也是，
嗯，
也包括之前被求婚或者是之前什么样的时候，我也对于一个可能的人妻角色非常好向往和好奇，
我也觉得我看到朋友叫他老公，然后我觉得哇叫老公好好玩哦，
对，你好想叫老公，
嗯，好想叫老公，叫老公真的好好玩，哦，
我把男朋友借给你，
好的，谢谢宝贝，马上就要被骂了，我跟你说
闲着时间播客在家里天天干些
什么
东西，对，不有 不剃的事情。
嗯，
嗯，我觉得当时可能更多是
这种 cosplay 的心情，
就觉得很好玩儿。
哦，我知道了，就像我们做情侣的时候，经常会喜欢逛超市，一起做饭，一起搞厨具，叫过
家
家，
逛宜家嘛、
嗯。是的，是的。
想象一种可能，
嗯、明白了。
嗯，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就比如说你妈妈在婚姻里，因为我知道你爸爸很浪漫嘛，他会带你妈妈出去玩什么的、
嗯、
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你妈妈在婚姻里很幸福，然后所以你会更向往婚姻一点。倒不是说我妈不幸福啊，
你说
嗯，
我让你把这一段对阿姨的声明说完。
妈妈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说我只是、
嗯、
我们家也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但是我不会因为我家庭很和谐就向往婚姻，是因为我觉得天哪，我永远成为不了我妈这样的人。
嗯，
就是我永远不会像我妈那么能干，我看到我妈为这个和谐的家庭付出了多少，而我永远付出不了这么多。就是我不能成为一个就是所有人都会夸我爸说，哎，这个女生是多么的贤惠善良懂事大度，这四个词，
贤惠
善良懂事大度，我天哪，这四个词
好难啊。
这四个词我想到我就难使，我觉得婚姻好辛苦，或者说我也许知道有其他的婚姻模式并不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这四个词太利他了，
太利他了，
贤惠大度善良还有个啥，就都是非常利他的。
对，
你在这四个夸他的词里看不到自己。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我妈妈好辛苦啊、
嗯、
就而我永远成为不了一个要为别人如此辛苦的人。但是我知道不是所有家庭模式都是这样的嘛，因为你们家明显是比我们家更浪漫的家庭。我想说，嘿，是不是因为你也见你这样的那种婚姻模式会让你觉得结婚也挺好玩的，所以你才
嗯，我觉得他肯定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家庭对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婚恋观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说我看到我爸妈过得挺幸福的、
嗯、
然后我决定要结婚，它顶多是一个前提，它让我恐惧婚姻。
嗯
啊，我觉得我至少是不恐惧的、
嗯、
但你说这个不恐惧要怎么聊呢，就他我能说我不恐惧婚姻，但我觉得人人都见过父母婚姻中的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或者也没有到不堪的程度、
嗯、
但你肯定见过他们吵架。
嗯，
我就没有几个小孩没见过父母吵架、
嗯、
你不光什么中国外国都见过父母吵架、
嗯、
那你可能是第一次父母吵架，这个事也挺微妙的，就是你第一次见到两个人的两面。
嗯
嗯，我爸妈当时吵架嘛，就他们吵架不管吵得有多么凶，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时候只要来一个电话，
嗯，
然后我妈就会立刻喂、
嗯、
就前一秒还是、啊、怎么见
喂
对对对对对、嗯、就你会见到两面性、
嗯、
就发现哦，原来有一对 CP, 然后他们是在外人面前其实是好好的、
嗯、
但是在自己家还是会吵架、
嗯、
然后但是如果有别人来了马上又会手牵到一起、
嗯、
就是你会见到这些东西，就我可能小时候在人间观察吧、
嗯嗯、
然后以及你见到说哦，有两个人他们是会吵了又好、
嗯、
吵了又好、
嗯、
他们就吵了又好、
嗯、
吵了又好吵了又好、
嗯、
就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
嗯、
但他们吵架的时候你一定也是非常害怕和恐惧的、
嗯、
因为你就算他们吵了又好100次你也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好。
嗯，
这就是父母吵架的时候小孩子很无助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妈可能顶多是让我不恐惧婚姻吧、
嗯、
但我同时也觉得就是因为我8月份也参加了洛怀的婚礼、
嗯、
然后嗯，我当时在播客里跟大家分享嘛，我说我不是觉得哪种生活方式更好，但是当我亲眼见到洛怀的人生好像就如此的有所依靠的时候、
嗯、
你记得我当时这个分享吗，就是我说我还是会被那个东西所诱惑到吧。
对，我也是，我也跟你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他有依靠、
嗯、
就是我听到新郎的誓词，就是他说我会鼓励你做自己的、
哦、
就我会陪伴在你身边、
哦、对对对，
就是我知道你爱你的写作、嗯、爱你的生活爱自由，然后我会
真的你朋友跟洛怀老公是一个人吗？洛怀老公也说了一模一样
的话。不是，我在背洛怀老公的话。
哎呀，我说咋回事、啊、
你知道吗，就是对不起、
就是智也去了洛怀的婚礼，
我也去了洛怀的婚礼、
嗯、
我就听着就是新郎对新娘的誓词，对、
嗯、
他说我知道你、
嗯
爱写作爱生活爱自由，
我永远是你的后盾，
我永远是你的后盾，我会支持你的。好感人，就是我不管就是什么这个誓言他会不会做到，他在台上许的时候他如此有诱惑力，你就觉得天哪，你有一个依靠了，那个人支持你。然后在兰州的婚礼也是，他虽然这个婚礼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学长也比较朴实嘛，他没有那么多就是支持你的自由这些词儿，但他会说
你不要嘲笑我们学长，我们学长说，我们学长说，宝宝，你在我这里永远是多宝宝，可以多宝宝。
哇，这也很感人。
对，就是因为他就会一直叫他宝宝嘛。然后，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家朋友是一个二女儿嘛，他二女儿就一直比较懂事，你知道吗？从小叫入寄宿学校，然后他的班级一直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人，但是他跟学长在一起之后，第一次会发脾气了。就是我看到他对别人发脾气，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从前总是不敢发脾气，我觉得学长是做到了的，就是他真的就是他把他重新当成小孩儿，把他抚养了一遍，就是他所有曾经不被重视的东西和愿望都实现了，怎么这么感人？反正当时他说宝宝你可以在我这里一辈子做宝宝的时候，我还是很感动的。
对，我觉得我也是，就是因为洛怀结婚的时候嘛，然后因为洛怀他老公高高帅帅的洛怀老公，他是一个理科男，他其实是一个程序员，类似于，然后他其实不太懂这些。你刚刚说他会自由这些词，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比你朋友那个学长要更会文字，因为我是伴娘嘛，所以我见到了他。他们往那个上面写诗词的那个后幕后的故事，就是洛怀他就拿着笔就开始写，然后他老公端端正正的掏出了自己手机备忘录，上面写了800字，
天哪！
就他很早就准备了这个环节，然后他就完全写上去，甚至其实我觉得他老公。就是你一个非常传统的男性，他能说出你去追自由，我永远做你的后盾，你想写作你就去写。我觉得这个太感人了。
对，如果你真的做到，那你就是
对，对，而且他甚至。我觉得他甚至都没有他怎么说，他不是100%的理解洛怀要的自由
是的
是什么，
是的，
或者说他不是100%的理解这个女生心中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但他不用100%，但我不管你是什么，反正我就支持了，老铁，就
老铁，我支持，我不懂你但我爱你。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该多么爱另一个人，才会为自己都不知道是啥的东西买
单。这是不是又是我们女性在这里意淫男性的爱情啊？我很怕。
那是百度抄的，
百度抄的，百度文库，付12块钱一个月会员就能抄到，
抄到婚礼
会的。我每次我们在这感慨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一些
后续打脸人，没关系，
没关系，
他只要敢这么说，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再说，我觉得哪怕就是我们想象了男人的深情，但是我们心里很爽。
对，你
这就很重要。
至少现在这个时代，你也要给我演出这份深情。
你要作为我优秀的想象的道具，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男生，
这样你还可以上桌吃饭，
耶！
婚姻还可以啊，
对啊，
我们两个办个婚礼吧。
哎，
我也想要搞，
我也想搞，
我想搞，
你真搞，
你给我写800，
我给你写八，你就为了这800，你搞个婚礼，你收份子钱。
但是我觉得。
都没有人跟我说过支持我会一辈子爱你，我会保护着你做宝宝，没有这种什么男权社会的誓言，能不能也给我来点诱惑呀？怎么会这样？
那你现在如果要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男的跟你结婚，你结吗？
结啊，怎么不结啊？疯了吗？
真的会结吗？
我结宝。
你不怕自己堕落什么？
我什么堕落？我堕落在幸福的海洋里。反正就是那种幸福还是很迷人眼的，然后马上回到北京，就马上就也不想这些事儿了，因为这不是忙着这工作漫长降本增效呢，然后就想着哎怎么降本增效啊，然后因为工作很忙投入到另一个事情中，又对幸福就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降本增效就是一个对于员工的威胁。
是的，
就是你说降本增效的时候，你其实很多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你或者文化传统下经不起细问。哎，老板降本增效本是啥呀？老板，本是你呀、
啊，本是你呀、啊，
把你这个成本降掉，
降掉，
怎么降？你自己细品品，
要不你把握开了吧？要不你把握开了吧？
真的真的，你最近在降本增效吗？
对，在降人，降得很人。
但我就确实觉得，在时局比较乱的时候，这个幸福会更有稳定。人都想往一个安全有安全感的地方，类似于妈妈肚子里的母体去躲吧。
是的，
都想躲。
对，我觉得是那个大环境加剧了我对这种幸福的理解和羡慕。
对，
所以我最最喜欢的就是跟情侣在一起，就是我喜欢跟情侣一起生活，我喜欢做这个挂件，是因为那是我最靠近幸福却不用承担其他责任的方式。可能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磕 CP 的原因吧，就是你只享受那个最好的部分，它体验感没有真人体验那么高，但是它可能也不会 让你有那么多伤心的时刻。
嗯，
但是当然了，如果有能够有真实的亲密的关系的那个机会，一定要有亲密的。
就我对你的了解啊，你但凡有一个那个什么恋爱，
我这小恋爱脑，
我就立刻结婚。
你放心宝，
你放我放心，
你放心，你我肯定就结婚。
你肯定让我一个人住。
不会不会不会抛弃你。
我跟你们说，我也闲着时间的听众们，我这话撂着，我觉得我一直这也这么跟智智说的，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一直谈恋爱但一直不结婚，智智是一直不谈恋爱然后突然结婚。
我告诉你，大学的时候大家也这么说，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家四个人夜谈嘛，他说你觉得我们四个人中谁最先结婚呢，然后他们说智智一定是你最先，我说啊为什么，我恋爱都没谈过。他们说有一个理论是这样的，就是是最先结婚的总是那个看起来永远不可能结婚的人最先，砰的一下突然就结婚了。然后
现
在呢，
我觉得你是，
然后现在呢没有人啊，现在我的那两个室友结婚了，我也没结婚呢，他们怎么就不出来打我的脸呢？真是讨厌。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不太一样，就我很难想象要抛弃跟你的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宿舍生活或者少女时代的生活。就我之前还发微博嘛，我说我觉得志在身边的时候，我的少女时代就永远不会结束。
如果你们五十岁还愿意收留你，我愿意让你五十岁做少女哦。
谢谢谢谢。嗯，对，就是好像还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我对我来说还是需要好好衡量一下的。
嗯，
但对你来说，我知道我根本就不是一个，
根本不是。
宝，
你要理解我，我好像也没谈恋爱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很想 cosplay 的心情。等我过了这把叫什么老公老婆的瘾，我又会回到你身边。
你还能离，还能离，
还能离，你放心宝。
谢谢谢谢，
我只是想过把瘾，你放心吧，这还远着呢。
昨日凌晨，北京朝阳区某老式住宅楼发生了一起神秘的凶杀案。住宅的住户张女士声称，她前天晚上烹饪好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放入冰箱，结果早晨打开冰箱却发现一整盘红烧肉不翼而飞。接到报案，著名侦探毛利小蟑螂先生跟着木木警官一起前往案发现场。经过缜密的推理，他们终于有了答案。
凶手就是你。什么？毛利小蟑大人，话可不能乱说。今天凌晨3:54，你在哪里？
我一直在睡觉，我的室友小张可以证明，我的房间里安安静静，一点声音也没有。
你撒谎！今天凌晨3:54，就是你潜入了客厅，杀死了冰箱里整整一盘红烧肉，证据就在你的卧室垃圾桶里。
什么？
我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个 C 所长颈鹿冷萃咖啡液的包装壳。你说你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因为这款咖啡液根本不需要冲煮滤泡，一秒即溶，不用发出任何声响就可以完成。正是靠它，你才精神抖擞，凌晨3点还没有入睡，跑去偷吃冰箱里的红烧肉。
就算那是咖啡液，你凭什么确定是我昨晚喝的？
唉，一直以来你都低估了室友对你的爱，你是个很粗心的人，睡前常常忘记关灯。昨天半夜，你的室友出于关心，又去帮你关灯。就在你的房间门口，他闻到一阵成熟水果太妃糖巧克力的味道。根据我们的调查，那正是 C 所长颈鹿冷萃咖啡液散发出来的咖啡香气。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
把他带走吧，木木警官大人。
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对我室友说。
你偷吃了我的红烧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
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会等你的。
冰箱里还有20杯 C 所长颈鹿冷萃咖啡液，你每天喝一杯，喝完了我就回来了。
本期节目由 C 所咖啡赞助播出。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短暂的冒出了一些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渴望吧。反正，然后再加上我又回家了一趟，你知道吗？回家的一趟就是跟爸妈一起散步什么的，突然觉得哇，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散步的感觉好萧瑟啊。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当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爸妈大概是40多岁，对吧？那个时候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娱乐活动。我记得当时他们好像每天都有唱不完的 K， 然后呢他们会就是节假日的时候会去捕鱼，会去一个湖里捕鱼。然后我就记得我也被带去参加那个捕鱼的活动，我们在一个小木船上，然后四周拉着渔网，渔网特别高，然后呢四面都是渔网，然后渔网收起来，你就在小木船上像在一个碗底一样，然后渔网上有各种鱼，波光粼粼的闪着荧光的鱼，噔噔噔噔在跳，然后你它 抬头看去，四面的网都在跳着银鱼，画面就很美。
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40多岁的爸妈，在我们眼里好像是很大的爸妈了。
嗯、
但是我现在想想啊，其实也就比我们现在大10多岁嘛。我们就是那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对他们的友谊永不落幕，就是他们会一直的玩，从40岁玩到80岁，然后他们会一起唱 K，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一起喝醉酒了，会找一个人开车，然后当当当当当当就从家里开到那个什么南京小汤山，然后呢，他们也会开到一个学区房的地方，他说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买房子让小孩住，然后呢，我们老了也住在这里，这样就可以一起玩。我觉得他们许的誓言跟我们现在的许下的誓言没有什么两样。就是40多岁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我今年回家的时候，明显就觉得他们的这种娱乐活动少了很多。我感觉就是他们的朋友好像都有了下一代，他们要带自己的小孩。现在他们就不太聚得起来，或者说不怎么经常玩，然后朋友也会换。我突然就知道人为什么好像到40、50岁的时候就会有什么中年危机了。就是我会觉得，天哪！如果我到50多岁的时候，我也没有人跟我玩了怎么办？我想，哎呀，我的朋友们他们都结婚了，然后他们还会生一个小孩，说不定还会生两个小孩，然后他们秋冬的时候在一个家里就互相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都能让他们取暖了。
嗯、
而我呢，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喜欢搞事业，我30岁的时候喜欢搞事业，40岁的时候我还喜欢搞事业，到50岁的时候我也许不想搞事业了，但是呢，我别的也都没有，我不知道能不能发展出新的爱好，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拥有一段亲密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人生如果要活那么久的话，怎么样打发这种无聊的岁月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生小孩儿，你又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生小孩，并且生多多的小孩了，
因为很多人就是小孩是一个持续一生的项目，
是
当你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事，你事业心也不是很强，我不是抨击生小孩这个选择啊，
嗯、
我很害怕大家骂我，
嗯、
就是。生小孩能让你有事干，
嗯，我妈妈也这么说。我妈妈说，你要生一个小孩，我就可以帮你带小孩了。
对对对，
对
能让你和伴侣有一个话题，
嗯、
有一个纽带，是吧？
是，
嗯，可能很多人会这样选择。
反正好像也到了这个28、29岁的年纪吧，反正大家提到小孩这个词的频率也高了，我们就会忍不住说，哎，你想不想生小孩，或者说你想生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嗯，
然后你想在什么时候生小孩，或者哪怕是在说我不想生小孩，也是在考虑小孩这个问题。
嗯，
我也会在看到父母的生活的时候觉得，天哪，以后我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孤身一人呢？
嗯
嗯，但是我马上就释然了，朋友们，这就不得不告诉大家我的自洽秘诀。我奶奶48岁才生了我爸爸，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些烦恼等我47岁的时候再忧愁吧。嗯，我觉得我奶奶48岁生了我爸爸，我爸爸头脑也健康，四肢也健康，然后也没有什么毛病。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大大延缓了我的生育焦虑，因为我们也会想说，总是会想说，哎呀，是不是有什么最佳生育年龄啊？错过了不能生小孩。但是我想，48岁也许就是我的最佳生育年龄，
嗯、
所以我会不会特别着急。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些事儿交给47岁的我再担忧吧。47岁的我应该已经长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大人了，应该已经过了他的青春期了。
30岁的智者如是说，40岁。48岁之后，刚48岁的80岁的我，应该可以
长
成
大成人了。
因为你刚刚说到爸妈生活的变化，
嗯、
我觉得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可能是。就像20多岁快30岁的我已经有了飞蚊症这件事情一样，其实很多事情的变化是从身体的变化开始的。
嗯
嗯、我以前是意识不到我的内脏存在的。
嗯
嗯，然后我最近频频能够意识到我的内脏存在。一副好的内脏在它还好的时候，它就是不应该被你意识到的，
嗯、
因为它没有问题。
嗯，
一旦你开始意识到它了，证明它哪里开始痛了，就是你可能眼睛也会有飞蚊症。然后你会有近视，
嗯、
你的身体会老化、
嗯、
像我以前晚上可以一直吃很油的夜宵，我现在晚上只敢点一条清蒸鱼做夜宵、
嗯、
但总之就是我觉得 年纪往大走，可能就是一个生活半径不断被你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强迫的或者不强迫的去缩小的这样一个过程吧。所以因为你刚刚讲的这种看到父母觉得萧瑟，他们的娱乐活动逐渐减少，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在我爸还在的时候嘛，然后我爸他很爱唱歌，当然我们也会出去唱歌什么的，但我印象中从我小时候搬过一次家嘛，两次搬家，家里都有很豪华的那个大音响。
嗯，
那你去我家应该也能看到，就我们家电视机旁边摆着两个巨大的音响。
嗯，
然后那个音响是一整套，当时叫什么环绕设备。
嗯，
你背后的那个
专门用来放闲者时间。
就你沙发，对对，后来我妈还在我们家放闲者时间用音响。然后就是你沙发后面也有两个音响，就你整体是一个立体音响。然后我爸会在家买很多，一开始买黑胶，对，后来就买 CD。然后我们家一直是有话筒的，而且有四个话筒。对，就是每一次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就会有家庭卡拉 OK。我小时候是听着家庭卡拉 OK 长大的。
哇，
对，然后他们就会你来点歌，你来点歌，然后我来，然后我就会唱 SHE 的歌，然后我爸可能就会唱张国荣的歌或者徐小凤的歌。对，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庭卡拉 OK 再也没有用过。对，他就一直一直机会，一直一直，对，然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驾游也变得越来越少。
对，
一开始可能会，比如说小时候我印象还很深刻，我的舅妈伯妈什么的，他们会四处串门打麻将嘛，常常比较爱打麻将，就会在彼此家里打地铺。然后你当时会觉得很新鲜，哇，我跟舅妈一起睡，舅妈睡在我们家地上。那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小的我，可能只有几岁，但你就会觉得很兴奋，因为哇，大家要一起吃夜宵，我们要煮十几碗面条，然后每个人面条里面都有一个蛋，然后大家吃完之后继续打麻将。然后我们小朋友呢，我和我表哥就可能去看一个恐怖片或者什么。
感觉他们其实比我们现在大不了几岁，所以
对
对
对，他们很会玩，玩的也很嗨。但是慢慢的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就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音箱就再也没有打开。
是的，
我经常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受吧，就你不知道你哪一次跟这个物品的最后一次使用，就是你跟这个物品的诀别。
是的，是的，
你再也不会打开那个 CD 机了。比如说我们谁能想到，小时候你一开始家里用 VCD 的放碟器嘛，我都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就是放碟的机器，就你要把一个圆盘放进去。那后来 VCD 升级了，变成了 DVD。DVD 又比 VCD 要更高级一点。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就变成手机了，变成电脑了，先是变成电脑，然后大家可以在电脑上看，后来又变成一个移动的智慧型手机。对，然后那最后我后来想了很久，我最后一次用我的 DVD 看碟到底是看的什么碟，我一直不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直很想想起来。对，是一个恐怖片吗？还是因为我当时小时候很爱买恐怖片，还是第八号当铺呢？因为我有第八号当铺的全集，小时候也很爱看。不知道，就你不知道你哪一次跟这个物品就发生了你们最后一次接触，就像人一样嘛。
就像我们不知道哪一次跟朋友在比如说去酒吧聚会，就是最后一次在酒吧聚会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有像之前播客里都跟大家露过面的，就是像元哥呀，很爱洗碗的元哥，
就那个洗碗的元哥，
他现在已经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对，他离开北京啦，然后去了一个他喜欢的城市，然后进入了一个他喜欢的工作团队。
对，我真的很为他开心，因为我觉得他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吧。他之前在北京可能有种种的职业上的桎梏，但是他勇敢的去了上海，
可是还是很舍不得他。
对啊对啊对啊，
你都甚至想不到说他在哪一天在群里分享的东西是他最后一次在群里分享东西。
因为他有新朋友，
他有新的群了。
你也不知道他这是很喜欢吃元哥给他炸的那个做的那个
韭菜
鸡蛋饼。希望还能吃到元哥做的韭菜鸡蛋饼。
对呀，
说这是男人吧，去了上海之后就不回来了。
这个坏家伙，
本来还说回北京取行李，现在行李也不要
了，行李也不要了，去过上自己快乐的生活，谁管咱们呀？
就是、呀，
以前在那一起去泉州玩的时候，还说要一起去很多地方玩呢。
人
那人去哪儿了？男
人
都是骗人的，
不光男人骗人，女人也骗人。
麦麦也要走了，小张把他们亲切的称为脱北者。
对，他们都是脱离北京的人，简称脱北者。
麦麦要去广州去过太快乐的生活了。
对，就我们之前在播客里跟大家提过的家宴嘛，然后可能他还真的是就像老友记，你总有一个 你总有一个要落幕，哪怕你拍了十季，
嗯，
你也要落幕，
你也要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把钥匙放在那个柜台上，然后有人去乡下住大别墅养小孩，有人去追寻新的生活。
对，
天哪，我想到这个落幕就好难过呀。
嗯，
天哪，哎，我跟小张
因为我们刚刚好也要考虑换房子嘛、
嗯、
然后哎，大家下次听到我们播客的时候，我们应该是
在新房子里。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在这个家里发生了很多。
哦，那也就是说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家里录播客。哎，
对对对对对、嗯、今天是最后一次。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家里录播客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我们像两个乡下女孩、
哦、我们坐在那个客厅，然后我跟大家介绍十五分钟我们的新家。
对对对对、嗯、跟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可以直立着录播客了、
哦哎、
我们现在有小客厅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家是暖黄色的灯光、
嗯，
就很兴奋很幸福、
嗯、
然后没想到一年过得这么快。
是，
嗯，然后
在北京已经辗转了好几个家里，有的时候我打车的时候，因为还有原来的地址，我会打错，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你知道
你去海淀了吗？
对，我跟你讲，我打到这里的时候，然后我打了去海淀的，然后我说师傅师傅哪里不对，师傅
你打的是海淀的哪个家？
就是那个
地质大学的。
对的，地质大学那个、
啊啊天哪，就很神奇。但我倒是没有那么抗拒搬家了。嗯，
我
觉得
换一个新的地方还蛮好玩的。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你的每一个记忆都会有不同的编码程序。
嗯，
你会在这儿做一些什么，在那儿做一些什么。
是的，
在这儿的男朋友跟在那儿的男朋友
也
不一样，
好开心的。
就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来帮助你记住吧。嗯，
嗯，
不知道，哎，说起来还有点期待，不知道我们下一次会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录音。
是的。挺期待，
因为我们其实刚刚在这个环境里发生过去一年，这个环境其实是我们的朋友的聚会最多的一个。
对的，我们经常在咱们家一起吃火锅，一起做，每个人做一个菜，当然我不做，
但你会洗碗，
让我会洗碗
对对对，
然后还一起在你的房间玩 Switch，
对，
然后我们还在我们的房间一起包装那个睡衣的，
对对对 对， 对，
睡衣的那个海报。
嗯，虽然不好意思提睡衣这茬，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又会在问怎么买或者怎么样、
嗯嗯，
但我们可能短期内也不会再上了。
嗯，是的，是的。
因为上一次包装睡衣我们有一个赠品的书签嘛、
嗯、
然后是请了麦麦和元哥我们四个人一起包装、
嗯、
然后一边聊天一边包装，就包装了一个下午。
嗯，
嗯，就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打包的、
嗯、
所以哎，结果这四个人里面
两个人都走了。我们好像还没有认真的跟大家说过这个睡衣的结果情况。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宣传。
我们甚至拍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发出去。
对，我们拍了好多照片、没来得及发。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
嗯，
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做这个睡衣我们真的是做好了就是砸在手里的准备，
甚至都想好了，这是说他要给什么姥姥送三件。
嗯，就一辈这辈子咱们家亲戚就坐着就穿着睡衣了我们还准备为这个睡衣说好好录一期播客给他宣传一下。
我们还设置了我们第一波，
我们还立了一个 Excel 表格，我不是跟你吹牛的，这流程表
如果还卖不掉
那
我们就自己都买了我们就送人，送给冻姐他们，
送给冻姐他们。对对对，让他们天天穿
结果就没想到卡在第一步。
嗯，对，卡在第一步非常快的卖完了，给我吓坏了。
那集发公众号就发、嗯、刚发十点发微博，然后十二点卖完。嗯，
虽然听起来非常凡尔赛，但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很神奇的，然后真的因此意味感到挺高兴的。就是我因为
我们粉丝都是活的，
我们听众真
的听众都是活的，
他们是活的，
活的
真的还会买耶，
不是小宇宙给我们的，
不是小宇宙，对，
他们 ID 背后是活的，
是活生生的人呢，
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而且还是反应敏捷的人呢，
他们还有银行卡账户，
他们还有钱，
有钱，有身份证。太神奇了，
很、就是很神奇，因为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做互联网内容或者说做媒体内容的一个虚的感觉。
嗯、
你虽然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哎，你那个数据是所谓能看到的嘛，
嗯、
你每一期有多少多少收听量，然后有多少多少反馈，
嗯、
或者是我们收信，但是因为那个东西都是屏幕上的东西，
嗯、
你还是没有实感。
嗯，
但你的实体的东西真的寄送出去，然后你看到那些地址
的时候，地址的
时候，
对，哇，他们的坐标系就像在那个羊皮卷的火点地图上展现的一样，
对，就慢慢的
很神奇。
出来，嗯，
当然我们吹完了我睡衣卖得快的牛逼之后，就不得不说睡衣带给我们的很多快乐的东西了。
对对对对，
嗯，他首先给了我们很多和朋友聚会的机会吧。
对，
做这个睡衣的过程中，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有很多的连接，
可以说是一次大型的团建。
大型团建呢，是一次接一次的团建。
对对对，
我记得从开始是跟杨兄，请杨兄帮我们做了那个二维码。
对，因为我们那个书签上是我们有三款书签嘛，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环节。
你稍等一下，我怕他那个，我再按一下重新那个。
是啥？又不记得了。
又不记得。
你好呀，欢迎收听。行。
嗯。
开始录了。
没有。然后我再想想啊，我再开始再录一下啊。刚刚为什么？
是上一个录音的。
对呀、啊。不会吧，我们再录吧，应该没事吧？
要不要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看吗？那拿出来看吧。
拿出来看就要面对他没录上的事实啊！
啊、哦，他这里有，这手机里有。
嗯。
但不会没录上吧？我觉得不会，
嗯、
我觉得不会。
我相信你。
我拿一下啊！
我相信你。
我害怕，宝，我怕死了，我现在害怕。
你别怕，你
早上
试试看看。
但是只有一格电，我害怕极了，我怕它怎么没录上。
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段声音可能会音质比较不好，
因为
我们刚刚那个卡断掉了。嗯，然后发现没有录上，
嗯，但是我们用那个手机备份了一个，
所以你们听到的是手机备份的版本。
嗯，是的，
就也没有办法，就不可逆。我跟你
不可逆，我跟你说，人生就是这样的，这有什么办法呢？
没什么办法，不可
没
录上，没录上呗。
每一个环节，质保都认真的按下了键，然后打开一
看，我看着他认真的，
对，认真就没有，幸好用手机录了这。
对，但质保还是很那个什么，他做了 Plan B 嘛，他打开了他的小手机，
打开小手机，我这。
对，希望这一波能用 Zoom 录上。
我们刚刚说到了做睡衣是我们的一场朋友的大型团建。
对，
因为我们两个人自己肯定就是在所有的流程里都找了我们的朋友一起帮忙、
嗯、
一起出力、
嗯、可以说是一个野生草台班子、嗯、但是又非常欢乐活泼的小草台班子。嗯，我觉得首先要谢谢一下一位叫做杨兄的程序员朋友。对，然后要谢谢袁哥帮我们剪辑，然后还要
谢谢小钟和蛋蛋借给了我们拍闺蜜照的场地。
对，谢谢小钟和蛋蛋。
也谢谢摄影师朋友。
对，要非常谢谢摄影师朋友龙妹，那天大热天的，然后那房子也不透气，他又疯狂流汗，然后来帮我们把睡衣的细节拍得都很漂亮、
嗯、
谢谢龙妹。
还要感谢谁呢？洛怀，我要重点感谢一下洛怀。那么洛怀就是在他结婚的第二天，他就跟他的老公，然后让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一起四个人在家里打包我们的睡衣，因为他会帮助我们这次睡衣的物流嘛。
对、
嗯、
这是他蜜月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打包贤者时间睡衣。
对对对对对，家里全放满了那个就是箱子啊，睡衣包装啊、
嗯、
然后洛怀的爸爸就看着洛怀说，女儿你要实在缺陷你就跟我
跟家里
说，跟家里说一定要跟家里说，别瞒着我们。
对对对，谢谢洛怀，
谢谢洛怀、
嗯、
和她老公。
对对对，
最后我们要隆重感谢的是我们的设计师奔奔，
衣服的设计师。
对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是专业设计做衣服的人、
嗯、
我们可能心中有对我们的睡衣的美好想象、
嗯、
但是整个落地的过程，然后我们对睡衣的材质啊，或者说联系的工厂啊，这些所有的落地的流程我们都不太都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嗯、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帮助我们。
嗯，
对，
因为这个东西是就是你从一个 idea 到最后它能够变成一个成品，中间所有琐碎的过程和细节都是非常具体的，就它是非常落地的，而且就术业有专攻嘛。我们可能之前有一些平面设计上的构想，比如说哎，我们这希望有一个土豆、
嗯、
我们这希望有一个小句子、
嗯、
然后但你具体在实现的时候，比如说土豆要用什么软度的那个绣花章、
嗯、
它才能既精美
不刺伤肌肤，
对、
嗯、
又不刺伤肌肤，然后看起来还软乎的，然后包括你整个的衣服要用什么样的料子，因为我们是睡衣嘛，睡衣 睡衣感觉还是应该就是在料子这方面至少应该是舒服的柔软的，嗯，就总之所有的全流程下来奔奔都非常的专业。
对，谢谢奔奔奔仔，
谢谢奔仔。 嗯然后每一次在群里我们的各种回复沟通也非常的清晰和及时，嗯，我觉得女生在职场上就是沟通的非常，
哇，真的，我因为我们跟奔奔合作下来再来感受就是跟一个职场女性合作太舒爽了，
对对对，嗯，她完全能够 get 到你的意思，然后能给出反馈，
嗯，是，嗯，因为我记得刚开始跟奔奔合作的时候，因为他之前负责那种轻奢品类比较多一点，
对对，他要么就是负责一些潮牌，
嗯，
就他自己是一个特别潮的女孩，
对，她很潮，
上海街头永乐女婿女孩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嗯，长乐路女孩，说错，嗯嗯，
我说今天奔奔你就要负责一款普通人的睡衣了，
对对对，高不高兴，
高不高兴，
是不是
开不开心，嗯，对。
然后他就很专业吧，他对衣服也非常的懂，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其实做的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是一个非标品，我们等于是自己来打样的，
嗯，
所以自己打样的话，它不是一个已经有了的版型，然后我们只需要加自己的 logo 就好了。自己打样相对来说真的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嗯
啊，不是跟大家诉苦啊，没什么好那个，就是来宣扬自己有多辛苦，
嗯，
就只是说感谢他吧，因为做一个非标品，你包括你的那个领口有多大，
嗯，
然后袖口有多大，都是他测试出来的，
嗯，
所以就是非常谢谢他，嗯，
就反正就是我们会跟他沟通非常非常多个来回，但每一个来回他都非常非常有耐心，
对，嗯，
因为我们也跟其他人合作过，对方会稍微更含糊一点，
嗯，
或者说更草草了事一点，
嗯，
更觉得可以敷衍过去，但是奔奔我觉得每一次都很专业，很一丝不苟，而且我们其实是比较挑剔的，我觉得，
嗯，
我们还是要求很严格的，
色卡就寄了好多次，
嗯，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有点不好意思的时候，他的回答还是非常有耐心，
对，
嗯，会给我们提供很多解决方案，
对，
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嗯，总而言之从灵感到设计到实物的落地，
嗯，
然后最后的跟工厂的交接，反正还是很谢谢
跟工厂的交接，也是一个
很
深不可测的事情，
对，我听起来就很头大，但是他还是帮我们完成的很好，
是的，是的，谢谢奔奔，
谢谢奔奔，
嗯，
我也看到，其实还后台还有挺多私信问我们说，下一款睡衣什么时候出啊？然后我们就也会想说，哎，这批卖完了，要不要再加一批？可是再加一批，感觉好像就是跟工厂说，你再按这个样给我做500件，
因为加一批是最简单的事情，
加一批最简单，
嗯，
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打版
的
过程，
对对对，
也完成了什么海报的设计、二维码的那个，我们最多要做的可能就是在物流上精进了。那样的话，好像就失掉了最珍贵的环节，就是创造的环节，因为好像把它什么再加印出来卖一批，好像听起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就虽然你可以，因为你现在打版什么都结束了，然后工钱也付完了，所以你这一块相当于比较躺着赚钱的部分了吧，但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好像这我们更看重它的意义没有了。
嗯，是的。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想说，哎，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小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我觉得我很期待他能做出那样的好玩的周边。
嗯嗯嗯，
也许睡衣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睡衣，它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睡衣，
嗯，
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别的周边。
对。
然后我们可以在创造别的周边的时候，再体验一次全新的快乐。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做一个工厂，
嗯，
一个品牌，而是我们享受这种团建的快乐和创造的快乐，嗯，那其实创造的快乐是需要你不断创造新的东西，它才会源源不断的。
对，是的。
对，所以我们可能这一次睡衣就不会再有再版了，但我们应该也许大概会有新的周边再出来吧。
嗯，虽然时间很漫长，但是我相信它会出现的。
对对对，
嗯，是
对，
想必听众一定很好的接受了这个很酷的理由吧。
对。我这几年被你影响到最大的，就是我这个人越来越想得通了。
哎，给我吓一跳的，你真太想得通，宝贝，
我真太想，
你是不是不能这么想得通啊？我就担心呢。
我真太想得通，就我从一个啥也想不通，我现在我跟你们说，我啥都想得通。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刚发现我的飞蚊症变得很严重的时候，就是眼前开始出现很多黑影嘛，然后我那天就稍微的给芝芝倾诉了一下，我到芝芝的床前，我就跟他说，我说， 就我有飞蚊症了，然后这飞蚊症是什么，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说飞蚊症就是眼睛有很多很多黑影，
嗯，
然后这就是那你每天一起床就有很多很多黑影吗？然后我就说是的，就是从你睁眼到闭眼你的眼前都会有都透明或者是黑色的影子，然后这就大惊失色，就表现出一副巨心疼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就表现非常冷静跟他说没关系智智，但我还有眼睛啊。
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
这是他吓了一跳，这是说你经历了什么呀？
你这样不至于吧？
对，就但我确实发现，就怎么说呢？就我后来发现我的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人生哲学吧，就是我遇到困境，当然一部分是智智的原因，一部分可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些重大的改变。但总之，我现在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可能遇到一个状况，我先判断它是不是能被改变的。
嗯，
它如果它能被改变，它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被改变？
嗯，
然后。接下来这一步就是我愿意付出这样的努力吗？
嗯，
如果他不能被改变，首先你飞蚊症是吧，那朝阳医院的医生都跟我说了，他就不怎么可逆，对，他不能被改变，那我迅速接受。
天
哪、就是、
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吧，你真的你全都掌握了。
我悟到了，我悟到了。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没办法，没办法是操什么心啊。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没办法，你这个时候飞蚊症就是吧，他要是没办法他也治不好，这个时候我但凡为他多担心一分钟都算我小张输了。
算你小张输了。
算我输了。
算你小张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地方。
真的真的。
你知道吗朋友们，世界上最让人焦虑和痛苦就是的事情就是有办法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办法的是你总有空间、
嗯、对、
啊、你总有空间，
而且你做不到就会谴责自己，
是的是的，但你没办法、嗯、
你没办法，
那你就只能去适应是吧、嗯、那你只能相信我的大脑神经会帮助我去适应这一块东西，对，但你就要迅速接受，你就千万别为此挣扎，你挣扎也没有啥用，就在这种在你完全知道它不可能被改变的一个事实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就是你就接受的越快越好、
嗯、
这就是我现在最核心的人生哲学。
嗯
因为大多数困难大多数难受都是因为你明知不可改变你还非常痛苦嘛，那你这个痛苦就完全是自我消耗嘛、
嗯、
当然人人都有这个过程，我也是经历了这么29年、嗯、28年我才领悟了这一点、嗯、就好像每个人听到不可逆就都会觉得啊，就这个病怎么会治不好呢、
嗯、
但朋友们很多病是治不好的、
嗯、
很多病治不好的、嗯、不只是我们所以为的癌症是治不好的、
嗯、
还有非常非常多，就比如说糖尿病、
嗯、
糖尿病它不只是你需要严重的话你需要去注射胰岛素、
嗯、
糖尿病还有非常多并发症，对，比如说你可能会脚疼，你可能会手干，就你会有一系列，你的眼睛也会比别人更快的萎缩，当然不一定会出现在每一个病人身上啊，这个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但就是会有很多，就你不是所有事都可控的，嗯、就以前好像觉得医学就可以帮我把所有的，就是我的身体是一个废旧的机器，它永远可以帮我修好，但其实现代医学远远没有进化到那个程度，然后你就再往大的想说、
嗯、
其实不止飞蚊症不可逆，那什么东西是真正可逆的呢、
嗯、
你失去的那个恋人他是可逆的吗？就过去的爱是可逆的吗？包括你10岁的时候有一个在肯德基很好的 party 它是可逆的吗？你最后2019年的幸福时光是可逆的吗？没有什么是可逆的，2019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们只能迎接2023年。
可逆只发生在理想的数学课堂上的，
对对对，它可能是一个定理吧、
嗯、
但你要就也没有什么办法，嗯，就你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可逆的，那你就硬着头皮往下过呗，所以听上去有点丧啊，但我本人觉得是充满力量的、
嗯、我也觉得，我觉得不可逆听起来还是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力量在的，
嗯，
所以就所以你就往前走吧，我觉得是的，你可能有的时候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羡慕别人的奖杯或者羡慕别人的幸福，但是羡慕完一阵，你继续走你自己的路吧。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实在调控不了，比如说在冬天，大家可能就会感到有一点就是凄凉。
冬天真的太容易凄凉了，
真的。
我最近买了好多好多毛衫，然后就是大红色和亮橙色的，因为我觉得这样能让我显得温暖一点。然后我就窝在我的小床上，
嗯、
周围都摆点东西，大家这样的话，你就能抵御这个冬天了。
对对对、嗯、或者是你可以去淘宝天猫旗舰店搜索 Ciso 咖啡液，
还能这么出广告啊。
厉害吧，
厉害啊。
对、
嗯、反正我觉得咖啡我们都还是很喜欢的，有就是当你羡慕别人的幸福的时候，你就喝杯咖啡，你冷静一下啊，想想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你的公司忙着降本增效的时候，你就喝杯咖啡，这样能多完成点工作量，总之咖啡还是很有用的，
而且冷萃的咖啡真的还是蛮方便的，就是因为 Ciso 这款长颈鹿的冷萃咖啡液，它的封面也非常好看嘛，它是一个红彤彤的封面，我觉得跟年底的气氛也特别搭，就不管是圣诞节还是春节都给人带来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嗯、然后它不可以常温保存，它是放在冷藏格的，所以我每次都会喝它的时候都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兑上我的燕麦奶、嗯、然后再兑上我的桂花糖浆，然后再放一点水，就咕噜咕噜咕噜搅一搅，然后就可以喝。
很冬天了，嗯，
对，然后我其实是会比较直接，就是因为很冷嘛，我就会比较直接，就是扔到微波炉去转一转、嗯、然后就会是一杯热咖啡。
你给我冲一杯我就高兴了。
你要喝美式是吧？
美式。
你看一下这个包装袋，
我看一下，很喜庆
哎，
很万圣节，跟我今天的衣服也很搭。啊，小张刚临时给我用那个冷萃咖啡液泡了一杯，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要讲到这个，我们就一边喝一边讲比较好。
对的，
当当当，敲敲敲敲敲敲碗，当当当当，我喝一口啊，
嗯。它冲起来非常方便，就是你点不到外卖的时候、
嗯、
然后你就兑点水就行了。
对啊，我深夜三点钟想喝一杯美式就可以实现。
你最近也还是在一直喝咖啡的？
嗯，我最近就是咖啡需求量大户。哎，想想我们萧条又动荡的饮食行业，不由又再喝一口咖啡吧。
今晚暂写3000字。
真爽，咖啡还是很救赎我的。
但你现在喝咖啡还有提神的功效吗？
我觉得如果一大早起来就喝一杯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中午喝的话就只能有一个安慰的作用了。
哎，这个是，就他们说有两种方法喝咖啡是最有用的，就一个是你醒来之后立刻喝，还有一个是你喝完之后立刻睡觉。就你以后中午的时候你可以灌一大杯 Ciso 的美式，然后立刻睡半小时，然后你再醒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可以去考公务员，就是那种。
真的吗？价值百万的考公秘诀今天免费告诉你。然后最近因为双十一也快到了嘛， Ciso 的淘宝官方旗舰店也有很多的优惠，是一年中价格最低的购买时机。大家如果想喝咖啡的话，可以在购物车里添加一包可爱的长颈鹿咖啡液。
对的，那本期闲者时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收听由闲者时间播客为你独家放送的睡前故事。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丑小鸭。
这正是炎热的夏天，小溪上盖满了牛蒡的大叶子，鸭妈妈坐在巢里孵蛋，不过这时它已经累坏了。噼啪噼啪，不久蛋壳一个接着一个的崩开了，鸭妈妈的肚皮底下探出好几个黄色的小脑袋，可是最大的一只蛋却还没有破。
几天后，这只蛋终于裂开了，一只又大又黑、样子奇怪的小鸭子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大家都嘲笑它，说它长得真难看，是一只丑小鸭。妈妈关切地把它搂在怀里，说：“我可怜的孩子，不要怕。”
他们来到了院子里，院子里可热闹了， 胖小猪在抢胡萝卜，小鸡们在扯一个鳗鱼头。这时，一只脚上绑着红布条的母鸭子走了过来，它看到了走在最后的丑小鸭。哎，这个丑宝宝不是你的孩子吧？鸭妈妈慌忙解释说：“不，不是我的孩子。”别的鸭子听到后，纷纷议论了起来：“他也是鸭子，真讨厌！我们有这么丑吗？”
听到吵闹，一群鸡也赶了过来，他们纷纷上前去啄丑小鸭的头。丑小鸭吓得拔腿就跑，大家看着它一扭一扭地向前冲，都哈哈大笑了起来。鸭妈妈把丑小鸭藏在翅膀底下，大叫着：“请你们别这样，这孩子有什么错呢？”可是从那以后，丑小鸭经常被追赶，被捉弄。渐渐的，哥哥姐姐也开始嘲笑他：“你这个丑娃娃，让猫捉了去算了。”甚至连鸭妈妈也说：“唉，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快乐和幸福吧。”一天夜里，丑小鸭穿过了竹篱笆，他希望找到一个没有人欺负他的大草原。
他一口气跑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前，屋子里住着一个老婆婆，还有一只猫和一只母鸡陪着她。丑小鸭向老婆婆请求：“请让我住在这儿好吗？”母鸡和猫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说：“哼，它会生蛋吗？它会弓着背并且喵喵叫吗？”老婆婆一心想吃鸭蛋，就收留了它。可一段时间过去了，丑小鸭连一个鸭蛋都没有生下来。老婆婆不高兴了：“哎，养了你这个没用的小东西。”丑小鸭难过地缩在墙角里，想起了以前自由自在在池塘里游泳的情形，终于忍不住跑了出来。
转眼间，树林里的叶子从绿色变成了黄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到空中飞舞。猫头鹰站在枯树枝上，冻得直叫唤：“咕咕，秋天来了，咕咕，树叶落了，咕咕，在寒冷的空气里飞，咕咕，找不到家可以回。”丑小鸭听了这叫唤，觉得又寂寞又伤心。
一天傍晚，丑小鸭看到一群白色的大鸟在金色的天空中飞着，它们的羽毛闪闪发光，它们的脖子又长又柔软。丑小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鸟儿，这一定就是天鹅吧。它们展开美丽的翅膀，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飞向不结冰的湖。
丑小鸭觉得它们十分亲切，忍不住大叫起来：“等一等，我要和你们一起去。”可是鸟群已经飞得很远，好像一朵一朵白云消失在蔚蓝的天空里。丑小鸭跳进泥沼，像一个车轮似的不停地旋转着。唉，他再也无法忘记这些美丽的鸟儿。
冬天很快就到了，一个寒冷的晚上，丑小鸭在泥沼地里冻僵了。一个农夫把它带回了家，孩子们高兴极了，都想跟它玩。丑小鸭以为他们要捉弄自己，啪的一声逃出了门外。丑小鸭忍受着冰雪和寒冷，躲在草丛里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当太阳又开始温暖地照着大地的时候，丑小鸭张开翅膀拍了拍，哎，它竟然飞了起来。它飞进一座大花园，一群白天鹅在淡绿色的湖面上游着泳。像我长得这么丑，它们一定会赶我走吧，但是这也比被别的鸭子欺负要来得好。丑小鸭这样想着，向他们游过去。
天鹅们都围了过来，丑小鸭难过地垂下了头，心里想着：“请你们杀了我吧。”正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清澈的湖面上，丑小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天哪，多么美丽的天鹅啊！这难道是我吗？
天鹅们亲热地翘着嘴巴，轻轻啄着它的羽毛。丑小鸭，它多快乐呀！
就在这时，几个孩子跑了过来，他们兴高采烈地喊道：大家快来看，那儿新来了一只天鹅。是啊，它最漂亮，最年轻。丑小鸭感到太幸福了，但它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灵是永远也不会骄傲的。当它还是丑小鸭时，它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也能这么幸福。到这里，丑小鸭的故事就讲完了。祝你拥有自信，晚安。